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6月25号，日本东京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日本外务省前展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及在中国遭到残酷迫害的横幅，向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及过往民众派发资料，呼吁日本外交部门及正义人士伸出援手，共同制止发生在中国长达22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大连法轮功学员毛家平本月初在家中被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毛家平在日本工作的女儿傅伟彤来到请愿现场，讲述妈妈因患晚期胃癌走入大法修炼后起死回生，却因为讲真话被中共无理迫害的经历。曾担任外交官并去过中国的众议院议员英田义孝非常同情傅伟彤的遭遇，衷心希望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有正常的修炼环境。英田议员当即表示，他首先会敦促外务省让他们告诉中共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
6月26日，德国巴伐利亚州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英格尔施塔特市举办信息日，传播法轮功真相。当地民众在得知真相后纷纷签名制止迫害，并呼吁结束这非人罪恶的源头中共。有的人自己签字后还回家把家人也带来真相点签名。伊娃女士是个企业家，看到横幅上的内容后立即走到展位前签名支持。她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残酷的事情居然正在发生，这必须被停止，请再给我一些传单，我会把这些传单放到我们公司员工休息室，让我的员工了解真相。我还会把传单放到公司入门接待处，让我们的客户也了解真相。
德国法轮功学员每周坚持在慕尼黑地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长达22年的迫害。这些活动引起德国当地居民的关注，很多人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6月19号，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东火车站奥雷昂斯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不少人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并签名，也有人当场开始学练法轮功功法。伊娜女士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她认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绝对是反人类罪，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她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事应该在这个世界消失。
6月20日，意大利纳波里和罗马两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纳波里市中心最热闹的商业街罗马大道举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同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谋取暴利的真相。学员们架起真相展板，并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功法，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并和发放传单的法轮功学员交谈，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表达愤慨，同时感谢学员举办这样的活动，能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即认识法轮功。人们一再强调，你们这件事做对了，做得好。
6月25号26号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举办讲真相活动， 真相展板上所揭示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令路人震惊不已，有民众表示，只要能帮到你们，我都会去做。
6月26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万锦市的太古广场举行了解体中共结束迫害集会及汽车游行。一位广东来的周先生说，我来到加拿大已经很多年了，非常感谢之前有学员给我做了三退，我对中共很反感和痛恨，他对中国人实施的是残暴政策。尽管我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我很支持你们，而且我认为迫害法轮功就是在犯罪。移民加拿大五年的葛先生说，今天真有缘，遇上这个集会，我还用真名做了三退。他说，中共真的是太邪了，打压民众是中共的特点，中国的百姓是最可怜的，在这么邪的政党统治下，日子过得真艰难，都无法形容它的黑暗，真希望它快倒。我非常支持你们今天的这个活动，越多人脱离中共，中共就倒得越快，你们在做着最正的事，一定要坚持到底，邪是不胜正的。
由美国德州议会通过，州长2021年6月7号签署的共同决议案 SC23 持续受到各界关注。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强制摘取器官的暴行。德州多个城市的报纸报道或刊登读者来信，公开中共强摘器官的恶行。达拉斯晨报在6月1号的报道中提及该决议案在州议会通过。大休斯顿地区布拉佐里亚郡最大报纸《事实》6月2号刊登读者蒋女士的来信，感谢当地议员联署 SC23 决议案。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汝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进6月17日在自家田里干农活时被蒙阴县派出所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家人查看其遗体时发现脑浆溢出，一只眼珠没有了，身体平平的。此前孙丕进的女儿娇娇在家被蒙阴县派出所人员绑架并抄家，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孙丕进的妻子于在花遭到当地中共匪警暴徒的多次摧残，被迫流离失所十多年，于2015年8月含冤离世。
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宪习2021年5月11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6月13号家属得知李宪习已经在12号被迫害致死。李宪习的遗体特别消瘦，头肿大，腰、背部、膝盖下有伤痕。
辽宁葫芦岛市新城市法轮功学员程卫星2020年5月12日被绑架，非法拘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近日核实，程卫星已经在看守所去世。由于程卫星死亡的消息被严密封锁，他被关押迫害的具体情况，时间难以确定，又说是今年正月去世，又说是今年五月去世。
近日获悉，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法轮功学员陈淑琴医生遭非法判刑4年半，已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2021年3月被非法判刑，入狱的时间不详。陈淑琴2020年6月中旬突然失踪，后来获悉她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同年6月22号遭隆德县检察院非法批捕。
河南中原油田法轮功学员张金荣、吴宝兰2021年5月6日被濮阳市龙华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5年和1年，二人的上诉也被法院驳回。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吉仲明和喀拉沁旗法轮功学员王金玉2019年12月31号被松山区国保警察绑架，2021年2月被喀拉沁旗法院非法开庭，王金玉被非法判刑3年，吉仲明4年，两人现均已上诉。
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法轮功学员张庆武2020年5月21日被绑架，被构陷1年多，被非法网判4年，被劫持到呼兰监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神韵艺术团2021-2022年全球巡回演出于2021年6月26号在美国康州斯坦福派雷斯剧院拉开序幕。神圣美好的演出令中西方观众心生喜悦，深受启迪。人们对神韵的感动与感恩溢于言表，对神韵演出的神性内涵、慈悲信息与强大能量有着深刻的感受与共鸣。自然健康医学专家莫耶女士感受到神韵的慈悲能量能够唤醒世人并带来新希望。她说，神韵传递的信息让她深受启发，带来了慈悲的信息，也展现了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把真相带给人们，让人能够看到它，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清醒过来。
6月26日，德国中部莱茵内卡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曼海姆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讲述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在中共集权统治下遭受各种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并以征集签名的形式反迫害，向当地市民介绍法轮大法。明白真相的善良民众都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发起的反迫害活动，并非常赞同法轮功以真善忍为理念的普世价值。
6月20号清早，台湾双北地区法轮功学员美凤等八位学员两人一组，分别在市场的四个出入口讲真相、送福音。短短30分钟内，400份莲花及真相特刊便已送完。一位80岁上下的老太太好奇地询问莲花上的字，美凤告诉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老太太双手将莲花捧在胸前贴着心窝，不停鞠躬感谢，几次差点跪下来，美凤紧急搀扶住。后面排队等候完成十连制的民众也跟着听了真相，纷纷伸手索取防疫莲花及真相资料。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广东省东莞市马永镇政府诽谤法轮功，欺骗民众。广东省东莞市马永镇政府紧跟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不但在华阳湖湿地公园设立洗脑基地，还在全镇14个村举办了一系列诬陷宣传活动，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毒害了众多的世人。第一部分，设立华阳湖洗脑基地。华阳湖湿地公园位于东莞市马永镇西侧，华阳湖中的香蕉国际展览园占地80亩，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去处。东莞市政法委历时四个多月，劳民伤财的将该香蕉展览园设置成毒害世人的洗脑基地。广州新华学院东莞分校位于东莞市马永镇华阳湖公园旁。2021年3月10日下午，东莞市政法委纠集马永镇政法办、马永公安分局等部门，组织新华学院学生到华阳湖洗脑基地进行诬陷宣传，毒害学生。期间向学生派发诬陷法轮功的小册子及小礼品，现场讲座煽动学生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恶告，还对学生进行所谓的采访，众多年轻学子深受毒害。第二部分，在全镇搞诬陷宣传，毒害世人。马永镇政法办纠集马永公安分局、司法分局、信访办、网格中心等单位，在全镇14个村进行诬陷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活动，对法轮功进行诬陷诽谤，煽动世人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恶意举报。重点毒害的场所是星河城市广场和各个学校，如广州新华学院东莞分校、马永中心小学、新港学校、古梅中心小学等。不仅对学生进行洗脑，还要求学生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举报。2021年4月15日上午，马永镇政法办以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借口，纠集基层防线办、公安分局、司法分局、信访办、纪检办、网格中心等多个部门，在星河城市广场开展诬陷宣传，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牌、摆摊互动、发放资料等形式， 向群众和周边商户派发诬陷手册及小礼品，并煽动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蒋真相进行恶告。2021年4月15日下午，马永镇政法办马永公安分局到广州新华学院进行诽谤诬陷活动，通过摆放展牌、派发小册子以及讲解等形式毒害学生。当天派发了诬陷资料、小礼品各1500余份。2020年11月18日下午，马永公安分局陈欣欣、古梅一中教师徐玉珍在古梅一中进行所谓的宣讲，污蔑法轮功，煽动学生向公安机关恶告。2020年8月12日上午，东莞市政法委副书记陈俊和邪教工作科一行人到马永镇进行所谓的调研，要求要加强诬陷宣传活动的人财物保障，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作用，加强马永镇的洗脑宣传。2020年6月22日，马永镇在星河城市广场进行诬陷宣传，参与民众上千人，发放诬陷资料和小礼品各1000多份，鼓动民众进行诬告。2019年6月10日至14日，在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和马永镇中小学开展诬陷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摆放展板，并向学生派发有诬陷内容的笔记本、写字笔、手册等，共有1500多名师生家长参与，派发2000多份诬陷资料、2000多份污蔑小礼品。2019年6月，马永镇政法办纠集平安促进会、扫黑除恶办、财政分局、网格中心等部门，在全镇14个村社区举办了一系列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活动的污蔑宣传活动。通过摆摊互动、摆放展板、派发小册子、礼品、填写调查问卷等方式向村民进行诬陷宣传，大约有5000多名民众参与，共发放诬陷单张及相关资料3000余份、礼品3000余份。第三部分，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已因疫情被强制封闭，马永镇对法轮功的诬陷诽谤，最终受害的是全镇居民。2021年6月20日，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19岁的贾姓学生被确诊中共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贾同学经常的活动是到华阳湖散步。目前星河城市广场、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已因疫情被强制封闭，所有住户居家隔离，新华学院2万多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全部强制封闭隔离，在校学生全部回到宿舍，禁止学生之间串门聚集，校外的学生就地居家隔离。东莞市和马永镇派出所工作组进驻新华学院，整个马永镇被定为封控区，全镇各出入口设施围蔽，实行只进不出。
沈阳新民市乡镇派出所上门骚扰，欲法轮功学员及家人抵制。辽宁省沈阳新民市乡镇派出所5、6月份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要求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已知道的有新民市多个派出所，新民兴隆堡派出所、新民法哈牛镇派出所、新民红旗乡派出所。新民红旗乡派出所5月下旬到小白旗堡村法轮功学员李明军家劫走大法师父法像和大法书，绑架李明军到派出所，强迫他在写有污蔑大法的东西上签字，李明军拒绝，亲属到派出所把李明军要回家。红旗乡派出所警察到龙泉义家的大棚里要挟龙泉义不要再修炼了，被龙泉义严辞拒绝。6月上旬，红旗乡派出所所长和范宏伟等三人到小白旗堡村法轮功学员董淑云家，开着肩头上的录像仪用手机拍照，对董淑云说不许练法轮功，这些人要拿走大法师父法像，被董淑云拒绝。董淑云说，我每天要给大法师父敬香，拿走我咋办？你们拿走干什么？不能拿走。新民市法轮功学员母耀谭玉文被当地派出所电话骚扰，王静被当地派出所追到娘家骚扰，惠丽琪在单位被当地派出所骚扰，曹阳被电话骚扰被约谈，老高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被拒绝。当地派出所电话找吴俊德要到家中骚扰，当时吴俊德不在家， 吴俊德的女儿在小区挡住两个派出所的警察，被警察手机拍照。新民法哈牛镇山怀村的黄静林韩崇库被派出所人员到家中骚扰。
北京法轮功学员秦卫举报前进监狱参与迫害人员。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于2021年4月15日给法轮功学员秦卫及其家属邮寄了一封公开信，说是全国政法系统开展开门整顿活动，可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九指导组或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举报公检法司内部的执法犯法人员。据此，秦卫于6月15日寄出了举报信，举报北京前进监狱监狱长刘光辉、监区长、三监区监区长柳刚、三监区中队长姚一平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违法犯罪事实。通过电话询问得知，有关部门已签收了他的举报信。秦卫是一名画家，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2016年5月18日，秦卫因向路人赠送九瓶共产党一书，被海淀区曙光派出所便衣绑架，后被网判两年半，上诉，2017年8月19日转送北京前进监狱。2017年9月，秦卫在前进监狱三监区遭受了强制洗脑和各种酷刑迫害，在刘光辉的纵容指使下，每天凌晨两三点才让睡觉，四点多就得起床，一个半月每天只许睡两三个小时，还限制上厕所、限制喝水和卫生洗漱等。包夹把一个凳子变成了酷刑工具，当秦卫闭眼时就用力打他的头和全身，落脖子及上身令他窒息，还抠他的眼睛，在后来的四天一秒钟也不让闭眼。监区长柳刚亲自动手用辣椒水喷秦卫的脸。无论以任何名义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
武汉洗脑班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2021年1月至6月20号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的13个洗脑班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9个为新开设的洗脑班，至少45名法轮功学员遭强制洗脑。据明慧网今年3、4月份统计数据显示，武汉市有18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洗脑班迫害，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5月18号至6月20号又有21名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其中迫害最严重的是江岸区洗脑班，非法关押16名。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在全市各级都有，包括省、市、区、街道、乡镇、村、家庭、大专院校、大型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一些协党党校、疗养院、医院、福利院、招待所、宾馆等都是办洗脑班的场所，多达60多个。而今又新增9个，其中江岸区2个、青山区2个、汉阳区2个、洪山区1个、武昌区1个、东湖新技术开发区1个。中共协党在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将洗脑班对外谎称为法教班、转化学习班、法治教育中心和法治教育所等。今年，中共当局又对外谎称为关爱中心、关爱之家、关爱人家。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被称为关爱中心，江岸区石桥洗脑班被称为关爱之家，武昌区洗脑班被称为关爱人家等，以此来掩盖迫害真相。洗脑班其实质是中共私设的一个无法无天、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信仰的黑监狱。
天津王宝珠女士被警察劫持，儿子正念抵制。2021年6月9日下午，家住天津滨海新区大港的王宝珠女士正准备去小学校接孙子回家，出了家门，迎面来了几个居委会人员，说有事要和他谈，不肯放他走。几个居委会人员也叫来了胜利派出所警察，王宝珠女士被警察劫持到胜利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察们用了各种办法逼迫王宝珠女士在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上按手印，几个壮汉抓住王宝珠女士的胳膊、手臂与强按手印。这情景被闻讯赶来的王宝珠女士的儿子亲眼目睹， 他正告警察自己是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警察粗暴对待他母亲的一切行为都是违法的，他会控告警察的违法行为。同时，王宝珠女士的儿子还说，自己幼年丧父，是母亲一手把他养大，母亲想练法轮功做个好人，自己不会反对，只要母亲开心就好。警察听罢自觉理亏，泄了气，强制案手印未得成。当晚九点多，王宝珠女士平安回家。
古稀老人和重庆、江苏多名警察的对话。重庆市南岸区担子市街道法轮功学员雷昌荣70多岁，2021年6月2号下午走在街上时，突然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警察还威胁老人不让透露此事给外界。6月2号下午2点左右，雷昌荣走到腾龙领袖小区路口时被八个人拦住，他们问，你是雷昌荣吗？拿出身份证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雷昌荣说，没有带身份证，你们拿出证件来。有两个穿警服的人拿出证件晃了一下，说是当地派出所的，还有六个人没穿警服，其中有人说是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的。雷昌荣问，案由是什么？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把雷昌荣强行推上旁边的警车。到了当地派出所，雷昌荣向警察要了一张纸和笔，要记下警察的名字和警号，旁边还有几个没穿警服的人。雷昌荣问他们名字和警号，其中有两人说，是市公安局的，等会儿我问你时再告诉你，本来是我们问你，现在成了你在问我们了。还有一人说，我是石桥社区居委会的，你给我寄了一封信，寄大片。雷昌荣说，我没给你寄信，你拿出来看看。他拿不出来。雷昌荣说，你是居委会的，我们选你出来是干什么的？你知道你的职责吗？我们选你是要为居民服务的，是叫你来迫害我们的吗？这人一听这话，马上转身就走了。雷昌荣把被拦截、绑架及警察没穿警服、违规执法的过程也写在了纸上，没等写完就被警察拿走了。雷昌荣多次要回自己写的东西都不给他。雷昌荣被非法带到审讯室，警察拿出传唤证告知书给他看。雷昌荣说，你们是重庆市公安局的？他们说，是苏州市公安局的。苏州警察拿出一封信问，是你寄的吗？雷昌荣说，先把你们的名字和警号告诉我。他们不说，雷昌荣说，怕什么？堂堂正正的说嘛，你们不说我就打12389。那两个警察才把警官证给雷昌荣看。警察又问，这信是你寄的吗？雷昌荣说，不知道。苏州警察把信封上的字念给雷昌荣听，5月7号从重庆南平寄往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张能收。再让雷昌荣看他手机上一段雷昌荣寄信之后一直被跟踪到他回家的监控录像，还照到了他家的门牌号给雷昌荣看，还翻出手机上照的三位重庆市南岸区法轮功学员的照片，问雷昌荣，认识吗？雷昌荣说，不认识。苏州警察说，我已经查清楚了才找你的。雷昌荣问，寄信违法吗？苏州警察说，不违法，但信封里有法轮功的内容。雷昌荣说，那上面的都是真实的，是救他的，他反而把信交给公安加害于我，那你们以哪条法律来加害于我呢？苏州警察说，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雷昌荣说，我利用了哪个邪教组织破坏了国家的哪条法律实施？在哪里破坏的？危害程度有现场记录吗？雷昌荣说，哪条法律定的法轮功是邪教，请拿出文件来。公安部、国务院公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你可查文件。所以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中国出版总署柳斌杰发的50号令已经废除了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说明拥有法轮功的书籍和真相资料是合法的，所以我没有犯法，应该无罪释放。非法审讯之后，苏州警察就到雷昌荣家非法搜查， 一进屋就到处拍照，被雷昌荣制止。警察抢走了一本真相台历及几张真相卡，雷昌荣又被带回派出所。苏州警察拿出传唤证、告知书、搜查证、取保候审决定书，让雷昌荣签字。雷昌荣说：“我没有罪，怎么还要取保候审呢？”苏州警察说：“有罪无罪不是我们定的，这是最轻的，否则把你关起来刑拘。”雷昌荣看了取保候审决定书说：“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法轮功的书籍和资料是合法的，我没有罪，你们再不要来骚扰了。”苏州警察说：“不来了，如果你还出去做，我把这次的事情告诉你的工友，把消息发到国外去，肯定会有人找你麻烦的。”第二天凌晨两点多，大女儿陪着雷昌荣回到家中。6月3号上午9点半，雷昌荣去了派出所，没看见苏州警察，就问了一个片警，说：“苏州警察让我今天上午9点半来拿询问记录与我自己写的那张纸。”片警说：“他们没来，询问记录你写的都给他们带走了，我这儿没有，这些事不要发到国外去，会给你带来麻烦。”雷昌荣说：“我知道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没有追查你吧？”片警说：“没有，不过我也没做啥。”雷昌荣说：“你不迫害法轮功就不会追查你，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才是灵丹妙药。”雷昌荣曾被警察骚扰的更多情况，请见明慧网报道。重庆南岸区法轮功学员雷昌荣被绑架，正念回家。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3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白真相的人高喊法轮大法万岁。中国大陆来稿，2020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和同修去一个村里给村民们送法轮功真相台历和真相期刊，回来时在马路的两边各有一群村民，他们扫完树叶后在路边休息，我们没有真相台历了，只剩下真相期刊和大法真相护身符。我们给他们发真相期刊，并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送真相护身符，每个人都接受真相，都要真相护身符。最后不够了，有几个人没拿到真相期刊，觉得很遗憾。其中一个人大声喊：“你们谁不想要就给我，我想看。”喊了好几遍，一个女士说：“那把我这本给你吧。”她高兴地举起手喊：“法轮大法万岁，法轮大法万岁。”另一个村民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地址、姓名，让我以后给他送去。他说他什么真相都想看，他说他知道共产党坏，不干好事，他退了党。他说那年让我当大队书记，我没干。
大法弟子和家人抵制清零骚扰。第一部分，老同修追着急走的警察喊法轮大法好。山东来稿，6月初，山东济南市莱芜区城东派出所的警察对辖区内大法弟子进行骚扰。6月6号，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敲开了狄姓老同修的门，老同修笑脸相迎。女警察问：“大娘，你还认识我吗？我是派出所的。”老同修说：“认识。”女警说：“大娘，你身体怎么这么好啊？你还练法轮功吗？”老同修说：“练啊，怎能不练呢？你看大街上到处都写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吗？”他们无言以对，起身就往外走。老同修说：“还没说完呢，等等再走。”他们走得更快了。老同修追着他们喊：“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两警察头也不回地跑了。过程中，男警察进屋就拍照，被老同修制止，并且告诉他们说：“ 你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第二部分，丈夫和我一起正念抵制清灵骚扰，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是199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6岁了。最近中共还在搞清灵骚扰，其实质就是诱骗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法轮大法。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他们了解大法真相的一个机会。2021年4月20号上午，我和丈夫正在家吃早饭，有人敲门说是居委会的，我想他们是来听真相的，就打开了门。进来三个女人，我都不认识，为首的大约40岁，另外两个30岁左右。年岁大的女人气势汹汹地说，你就是某某啊。我说是。她说，上面有指示，你们法轮功学员在这上面签个字，你的名字就在公安部门政法委除名了，以后就没有人管你了。我说，什么？不行，不能给我除名，迫害我这么多年，你们说给我除名就除名了，公安部门必须有我的名字。那个女人又说，你们是邪教，你们反党。我说，你怎么随便就这么说？你上网查查，邪教里没有法轮功，说我们反党，我们怎么反党？老百姓又能做什么呢？不是我们反党，是天灭中共。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王的石头，科学家都考察过了，是2亿7000万年前形成的，都发到网上去了，那是天灭中共。这时我丈夫说话了，他修炼法轮功怎么了？他一身病都好了，他心脏病、高血压、肾病都好了。这时那女人转了话题，问，你家孩子知不知道你练法轮功？我说，知道，怎么了？我孩子都支持我修炼，我病都好了，给孩子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他们怎么能不知道呢？那女人对我丈夫说，他修炼连累你家孩子啊。我丈夫没理他，他又说，你们有没有劳保啊？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有没有劳保怎么了？我丈夫说，你们快走吧，他在劳教所遭受那么重的迫害都没签字，他能给你们签字吗？这三个人就走了。第三部分，善心给警察讲明真相，警察默默离开。吉林来告，我是吉林市法轮功学员，2021年6月24号我正在家里发中午12点正念，有人敲门，我开门，来者自我介绍说是大口亲镇派出所的便衣警察，问我，你是不是素江了？有一个警察让我看手机，手机上小字密麻麻的，我也看不清。警察说，这就是你素江的诉状。我说，我是素江了，我练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因练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期间右眼睛被电棍电的几乎看不清东西。我坚定地说，我素江是正确的。警察给我拍照，看见大法师父的法像也拍照，我摆手不让照。我奉劝两个年轻的警察，不要跟中共江泽民一伙跑了，对你们不好。我拽着一个警察的手，善心地对他说，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劫难保平安呐。其中有个警察点点头，两个警察就走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河北省保定市神兴镇派出所孙永业遭恶报死亡。2020年2月16日封城期间，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神兴镇派出所原指导员孙永业乘电梯下到一楼时，被住同一单元的一男子用刀连续刺杀，当场死亡，终年45岁。孙永业曾先后在满城镇、大策营、惠阳场和神兴镇四个派出所上班，他在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辖区内法轮功学员，其中导致残疾修炼者怨习满含冤离世，孙永业面对法轮功学员屡屡劝善却无动于衷，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令人不胜唏嘘。 以下是孙永业在其任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1999年7月20日后，孙永业在满城镇派出所期间多次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抄家，逼迫法轮功学员交书写保证书。孙永业经常伙同抱阳村村干部张白旦，其已遭到多次恶报，开着警车在抱阳村疯狂乱转，还把于河村刘云生的相片放到汽车玻璃前叫人们举报，弄得多名法轮功学员不敢继续学法练功，经常提心吊胆，生活不得安宁。孙永业2005年调到惠阳场派出所任指导员。当年惠阳场派出所与神兴镇派出所合并，他任神兴镇派出所指导员，一直到他恶报死亡前共14年。在此期间，神兴镇派出所人员曾造成法轮功学员苑希满家破人亡、绑架、非法劳教神兴镇南伟庄村法轮功学员李生子、迫害法轮功学员夏桂婷、翟三红等。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自古迫害佛法必遭天谴。孙永业在惠阳场派出所和神兴镇派出所期间，伙同手下对一群修真善忍的好人肆无忌惮的迫害，盲目追随中共行恶，正值壮年失去生命，给他家人留下的是悲痛，给世人留下的是教训。
念法轮大法好，心梗的姐姐两天后出院了。中国大陆来告：八年前我的姐姐得了心梗，到县医院治了一个多月不见好，后来转到省医院又治了不少日子也没见好转，而且越治越重，花了10多万元钱，下了3次病危通知。我多次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答应了，可就是不念，经常昏过去。家人急着找医生抢救，医生告诉家属，我们尽力了，没救了，准备后事吧。家属把装老衣服都买好了，放在床下。我每天在医院陪护他，我说，只有大法能救你的命。他还是似信非信。姐姐病情越来越重了。在出院的头两天晚上，姐姐又要昏过去了，家属急忙找医生抢救。医生来了，拿抢救仪器要抢救。姐姐说，你不要用那东西了，我疼得受不了了，这回我下定决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出声念，没有昏过去。那天晚上是我女儿陪护他的。第二天早晨我到医院，女儿告诉我说，他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我说，太好了，你已有救了。过了两天，家属找医生办理出院手续回家。医生说，再检查一下吧。这一检查，姐姐一切正常。医生说，这不出现奇迹了吗？现在已经8年过去了，姐姐今年76岁了，身体还很好。是师尊救了我姐姐的命，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了向内找后带来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9号。和同修交流向内找这个话题，可能有许多同修认为，都修这么多年了，有的都修到很高层次上去了，谁不会向内找自己呀？可是作为我来讲，真正会修自己也就在最近这几年。我身边同修有说不会修的，我想根据自己这几年的亲身经历和大家交流。因层次文化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00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也是老弟子了。师父讲的关于向内找的法也不知学了多少遍了。可我每遇到问题时，往往都忘了修自己。 即使是向内找了，也都是浮于表面，看对与错，找不到实质，把做事救人当成了修炼。由于不会修，没有摆放好自己，没有处理好夫妻之间的关系。大女儿高考之后，我和丈夫离婚了。离婚不到四年，丈夫患病去世了，给我留下了永远的遗憾。离婚后，我带着孩子到外地投奔亲属，后来认识了一位当地同修，和他同租了一个房子。和这位同修接触后，使我真正学会了向内找。我与这位同修交往，时时都有触及我心灵的事。有一次我回老家，就和老家的一个同修谈起此事，同修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你怎么老遇上这样的同修？我一下子明白了。当初我从农村到县里陪孩子读书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同修和我现在一起租房的同修有很多相似之处。后来我渐渐地远离了他，不再和他交往了。当时没有想到同修的表现是给我看的，是有我要修去的东西。因为自己不会修，所以选择了逃避。现在师父又安排这样的同修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想逃是逃不掉了，是该我好好向内找的时候了。我暗暗地下决心，不能再让师父失望了。我错过了太多师父给我安排修炼提高心性的机会，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首先向内找，修自己。我发现这个同修身上的一些不良习气，或是他反映出来的一些心，我都有，只不过他表现得明显，而我却隐藏得很深。我惊讶自己修这么多年，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好的心，不好的思想，同时深深地感恩师父为我修炼提高，在我一次次不悟的情况下，又安排这样的同修来提醒我，警醒我，唤醒内心深处的真我。认识到这些，再看到同修身上的不足缺点，我就及时地向内找，看自己有没有，有就及时归正自己。再和他发生矛盾，不再纠结谁对谁错，也不再怨他，看不上他，就看触动了自己哪颗心，并且能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了。经过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状态越来越好，心态越来越祥和，能平静地对待任何突然出现的矛盾了。师父看到我真的修自己了，让我体会了两次向内找的美妙。一次，他无缘无故地冲我发火，我莫名其妙静静地听他说，心中没有任何波澜。我不想用任何语言去回击他，伤害他，我能体会到他心中的苦。当时我的脑子里轰一声响，感觉一座大山炸掉了。我吓了一跳，心里突然明白了，是我长期没去掉的不喜欢别人说的心，还有不善的心所对应的物质，像一座大山一样被师父炸掉了。有一次周末不上班，因为有同修要上我这儿来学法，早上练完功发完六点正念，我说我再睡一会儿，要不学法的时候又该困了。当时的状态是学法犯困，他生气地说，那是安逸心。我刚想问他，我有什么安逸心，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修得很好，刚要说出口又咽回去了。我想既然他说我有安逸心了，那我就找找吧。刚这样一想，还没等我找呢，感觉自己身体很微观处刷一下又有一些东西解体了。我很惊奇，内心充满了喜悦，这是师父又一次让我体会了向内找的美妙。回想以前，尤其在老家的时候，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救众生，证实法做得好的时候，听到同修的赞美声，心里很舒服， 当听到不好话的时候，虽然表面很谦虚，接受他人意见，但心里就不高兴，甚至不服气。时间久了，这颗只愿听好话，不愿听不好话的心，在另外空间形成了巨大的物质。在修炼的路上，随时都可能出现磨练心性的地方，有的时候是自己觉察不到、认识不到的心，师父会通过各种方式让它暴露出来。我们只要自己向内找，修自己，就能去掉它。以前我不喜欢别人说，别人说我，我心里就不高兴，同时我也不愿意说别人，因为我也怕别人心里不高兴，怕别人面子上过不去，怕得罪人。这颗心隐藏了好多年，自己也认识不到。记得几年前一次和同修交流，我提到某同修，我说某同修真能吃苦。当时有一位同修听了就说，他那算吃啥苦，就开始讲他以前如何如何吃苦，说的还特别谦虚。我当时听了，想起了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我打了100分了，我打了100分了。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我想他这不是妒忌心吗？想给他指出来，又怕人家不高兴，犹豫了半天也没说。到整点发正念的时候，嗓子突然痒得不行，一直咽口水，结果正念也没发好，这是明显的干扰。我知道那是针对我的人心来的，我想我应该善意的和同修说出我看到他的人心，可是我怕人家不高兴，面子上过不去的人心又上来了，完全忘记了师父的告诫，结果直到离开同修家也没说出口。想想这种不为同修负责，怕得罪人，维护自己的私心有多强啊。由于自己没有重视，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了。直到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认识到该去掉这颗心了。我经常和一位老同修配合讲真相，老同修正念很强，信师信法十分坚定。记得协党搞清零活动时，好几个人去老同修家让同修签字，同修拒绝，义正辞严，结果几个人都灰溜溜的走了。和老同修配合讲真相的时候，事先也交流过怎么配合讲，很多时候都配合得很好，但有时也出现不如意的地方。一次给一个人讲真相，那人听得很认真，老同修突然间插话，那人一听老同修说的话，马上就走了。我有点生气，因为以前有过这样一次经历，那次也是我给人家讲，那人也听得很认真，不断的点头表示认同，老同修中间突然插话，那人马上就走了，不听了。我很惋惜，心里想以前都交流过怎么配合讲真相了，一个讲一个发正念，讲的效果不好的时候，另一个再接着讲，人家正听的时候怎么就中间插话呢？但是为了不让他尴尬，我就没有和他交流这件事儿。现在老同修又上演了这一幕，我心想同修咋不长记性呢？因为涉及到救众生的大事，所以我不得不和老同修交流了。我下了下决心，鼓足了勇气，也不怕他生气了，就和老同修说了他不该插话的事，又重复了互相配合救人的建议。结果晚上6点发正念时，突然感觉自己定住了，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美妙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以前发正念15分钟，铃声一响就不发了，可那次我发了1个小时，真的不愿从那种状态中出来，太美好了。我想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好的状态呢？在我的认识中， 一直认为只有提高了心性，去了什么执着心，或者做了什么好事，师父才会让我体会这美妙的感觉啊。想想这一天也没提高心性的事，讲真相效果还不好，心里还有点怨老同修。想来想去啊，我终于明白了，我去了一个执着心，去了一个怕得罪人的心，这颗心积存得太久了，自己都意识不到了，真是惭愧呀。老同修的表现是假象，暴露我的执着才是真相，是自己悟性太差，师父用这种方式去我的执着心呢，太感恩师父了。去年协党搞所谓清零活动，我认识的同修有的被骚扰，我老家的亲戚也打电话来说警察找我，亲戚跟警察说和我没有联系，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心想自己身处异乡，谁也不知道。我很庆幸自己离开家乡，对这件事就没重视。可是邪恶就是针对你的人心下手。有一天，老家的警察利用我投靠的亲属找到我，亲属说我早就走了，不知道在哪里。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有点慌，但我马上镇定下来。我想起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的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同时向内找自己哪儿出了问题，导致警察不远千里来找我，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不重视，心存侥幸招来的吗？这时突然脑中出现一句话，你不说我不出名吗？你看警察不远千里来找我，你看我出不出名？我当时心里一紧，马上想到前些日子曾和同修交流，在说话的过程中我心里有点不服气，心想我在这里是不出名，在老家可是出名呢，难道这颗求名的心招来的邪恶吗？我发出强大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对我的迫害，同时归正自己，就感觉自己的心里沉稳稳的，特别踏实，同时感到自己的空间场也特别的清亮。我和同修说没事了，同修很担忧，说他们跨省来找你绝不是简单的事儿，还是出去躲躲。我听了又有些不稳了，就出去躲了两天，可是我总能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是清凉凉的，就回来了，那边的警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后来向内找自己，是自己隐藏很深的求名的心、争斗心、不服气的心招来了邪恶，因为自己没有做到对师对法100%的信，又躲了两天。其实当时我已经明显的感到师父在另外空间已经帮我清理了邪恶，真的很惭愧，修这么多年还做得这么差劲儿。通过向内找，不断归正自己，我发现学法不再犯困了。以前学法都是强迫自己学，因为师父说了要坚持学法嘛，所以每天坚持学，可是学一会儿就犯困，就想快点学完，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现在就不一样了，拿起书来能认认真真的看了，也不困了，思想全在法上，有融入法中的感觉了。我想这都是因为我学会了向内找所带来的变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常人融于法中，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0日。我70多岁了，以前在大陆教育系统工作，在师尊的保护下算是比较平稳地走过了22年的修炼路。这次想与同修切磋的是如何跳出常人，使自己融于法中的话题。第一部分， 第一次学会跳出常人。回想1998年刚开始修炼的那段可喜的日子，当时有很好的修炼环境，可以集体练功、学法、切磋，觉得提高很快。可就是我的身体宵夜次数多，痛苦地过了一关又一关，周围的大事小事里里外外矛盾多多。同事说，某老师，你实在是个好人，怎么那么多麻烦事找到你？我当然知道是让我提高的好事啊，那时还不知道有旧势力的迫害。有一次我与同修切磋时，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你要从常人中跳出来呀。啊，怎么跳出来呀？我当时教学科研工作都很忙，学法少，还不太会修自己，但经常反复地背诵红吟，走路也背。师父在红吟道中说，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慢慢学会按法的要求修炼自己，知道了如何去对待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把自己努力追求的个人的东西放下了，把常人的一切也看淡了。很快发现周围的环境也变好了，身体像脱了一层壳，修炼前的多种疾病都好了。于是我闭目试想，我就在大法师父身边修炼，地球逐渐远离我而去，并且越来越小，一直到看不见。它上面的一切名利情仇、恩恩怨怨都与我无关。我第一次感觉到跳出常人的美好与幸福。第二部分，危难时刻跳出常人。记得10年前的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在家午休时，突然肚子很痛，在床上翻来翻去，怎么也不管用，并且越来越严重。我就很艰难地去了洗手间。没想到的是，这一难来得如此凶猛快速，眼睛睁不开，身体撑不起，全身冒冷汗，没有了一点力气。剧痛让我扭曲了的身体马上就要倒在地上。昏昏沉沉中，我想，我会倒下起不来的，还是爬着到门口去想办法开门求救吧。全是常人的念头。突然脑中闪过一念，我是什么人？是大法弟子啊，怎么能这样呢？正念一出，我一下子清醒了，没去想疼痛的事，一下跳了起来，脚使劲一跺，大声吼道，我是什么人？我是有师父的人，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大法弟子，什么邪恶烂鬼敢迫害我，统统解体，马上解体，即刻解体，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让我没想到的是，几分钟后，我想静下心来找一找当前有什么比较突出执着心的时候，发现身体一点疼痛感也没有了，很是舒服，好像没发生过任何事情，很快闯过了一场生死大关。我叩拜师尊，把我的业力拿掉了，哪生哪世的冤怨善解开了，替弟子承担了痛苦，谢谢师尊的保护。如果在危难时刻不跳出常人，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的一念，去了医院，走了常人的路，会给大法抹黑，也会给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呀。后来家人知道后，都知道大法好，都很支持我修炼大法。第三部分，在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跳出常人。60岁以后的几年里，我先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像常人一样的自然衰老的现象，牙齿痛、松动，右脚趾麻木，右耳朵聋，眼睛有过两次昏花等衰老状态，看书和抄书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昏昏的，像蒙了一层东西，直接干扰我学法。每次出现一个不正常现象，我就按师尊要求的向内找，去执着心，不断提高着自己，修炼着自己，就这样过了一关又一关，闯过了一难又一难，总感觉自己是在一个自然衰老的圈子里出不来，好像被一种不好的东西禁锢了，不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关关卡卡不断，直接影响我做三件事。我们修炼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那种身体就像我讲的走出五行了，不在五行中，他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坏的身体了。我是修炼人，不可能会像常人一样出现老掉牙、耳聋、眼睛昏花、腿脚走路不稳等自然衰老的状态，从根本上坚决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归旧势力管，与他毫无关系，我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把年龄的大小看成是一个数字，跳出常人的年龄大就会自然衰老的观念。法理清晰了，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待身体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状况，向内找，去执着，提高心性，正念除恶。我就多次长时间发正念，清理我的空间场。一天早上，我正在发正念除恶时，发现害我的几个坏东西在往前跑，我在后面追，他们跑到了一个很开阔的广场边上，躲在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可还是被我发现了，急忙追过去，用手一指，口出灭字，他们马上爆炸了，像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样的黑烟冲天而起。我心想，总算把他们消灭掉了，我也松了一口气。可没想到的是，那蘑菇云一下子散开，形成了像天空一样大的黑锅，把我罩在里面。我不知所措，该怎么办呀？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跳出去呀！是师尊的点化。我纵身一跃，一下子冲过黑锅层，跳上去了，马上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天清体透，阳光明媚。我舒了一口气，瞬间眼前出现了一片花海，那个美呀！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并帮弟子跳出了旧势力安排的常人年龄大就会自然衰老的禁锢圈，常人的观念。出现在面前的是柳暗花明的景象。现在周围的人都说我显得年轻，头发黑黑的，脸上没有皱纹，精力旺盛，视力像年轻时一样清晰，牙齿没有掉一颗，耳朵聋的症状也消失了，脚趾麻木的现象也不存在了，整天精气神十足的，风风火火地干着自己的三件事。经常有人问我，你五十几岁了？我说，我七十几岁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也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好开篇。许多人从我的身体上看到了大法的超长与美好。以上仅举几例， 其实每个修炼人只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修炼路，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类似的事情，但也有很多跳不出常人的烦恼与无奈。师父在《红银三把法等》的诗词中说，名利情爱都是空。特别是长期在病业中还没有出来的同修，总结一下是为什么，大多是常人的名利情的牵绊，割舍一切牵绊，尽快跳出常人。有人也知道要放下这些，可就是放不下，十几二十年了也放不下，也想跳出常人，可就是出不来，每天满脑子都是常人的事情在那里翻腾，所以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怎么办？只有大量学法、学法、背法、抄法、通读法，还有思考法，用大法对照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一思一念，归正自己，更好地走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比如背法背完了一段或一节，思考一下，找找自己，没有做好的，以后做得更好，请师尊加持，屏蔽掉自己周围来自常人社会、家庭、亲人的一切干扰，使自己的大脑中全部装着法，一直融于法中。只有这样，才能遇事更好地跳出常人来，过好每一关、每一难。师尊要我们跳出常人，师尊在《精进要旨》警言中教诲我们，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我体会修炼路上时时刻刻把自己融于法中，跳出常人来，那么修炼也会变得简单顺畅，三件事都会做得更好。如遇到有不好解决的问题时，只要跳出常人就好处理多了。比如一，当与平日配合得很好的同修之间有矛盾时，不去看事情是谁的对错，只想我们之间有很重的同修情，是该去掉他的时候了，我们也该提高提高了。是我的一大块业力落到同修那里去了，所以他很难受，对我有意见。当自己心里过不去，不舒服时，啊，是同修的业力落到我这里来了，我们都该消消业了。这样矛盾很快烟消云散，谁都不放在心上，且大家都得到了提高。二，与常人之间发生不愉快的大事小事时，可想神与佛在本质上给每个人造了不同的脾气、秉性、特性，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常人都是为私为我的，在变异了的常人社会的大染缸里浸泡着，他们就只会这样处理和对待所遇到的一切，所以就只能这样了。我们生气是没有用的，还不如不想也不管好得多，并且他们是帮我们提高的，随其自然好了，那我就去学法好了，这样外来干扰就小得多了。以上是自己在修炼路上的点滴体会，学好法，跳出常人，融于法中，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也挖出了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4日。以前我自以为没有怨恨心了，其实则不然。那么我又是怎么发现他、找到他的呢？我怨恨什么呢？下面我就说一说我找到这个执着心的过程。我每天都上网浏览明慧网、正见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顺便还浏览动态网，看看又有什么消息，时间一长就形成了执着。后来我心想，这不行，太浪费时间了，有时间还是多学法吧。可是不看吧，心没去，总是惦记着。我问自己，是什么心在起作用？总看动态网是啥心？执着什么？经过细心的思考，我找到了答案。我恨中共，恨死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大小官员。我想看看哪个国家制裁中共了，美国又怎么制裁中共了，又有哪个国家反对中共了，中共又出什么丑事败事了，谁又遭恶报了等等。意识上是盼中共早日灭亡。想到这，我如梦方醒，我是想让中共倒台，结束迫害。我恨中共这个恶魔，看到中共邪党的大小官员因为迫害大法弟子而落马遭报，我就有满足感。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他们罪有应得。这种想法作为一般常人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作为大法弟子的我来讲，就是一个执着，强大的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我很痛心，我修炼20多年了，还在恶中，更别说有慈悲心了。我没有达到法对我的要求，这个怨恨心隐藏得很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在青年时期就恨中共恶党，参加工作后我自己许诺，一不入党，二不当官。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多次遭受中共恶党的迫害，好端端的家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子在监狱被迫害之奄奄一息，回家后含冤而死。我在监狱被迫害得很严重，孩子有家不能归，无依无靠，在外流浪打工维持生活。我对中共的恨根植很深，我也一直在去这颗心，可是始终没有去干净，一有环境他还往出冒。如果修炼人心存怨恨，善就更无从有了。我顺藤摸瓜，继续查找怨恨心的表现，回顾在狱中，我面对狱警讲真相时，是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总强调自己对，中共的错。从道理上讲，这没有错，但是作为大法修炼人来讲，一切事都是修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说出的话不在修炼人的状态之中，带有争斗之心、执着心讲真相，就没有大法的力量，就变成了人对人的讲道理了，而对方又是被烂鬼操纵的警察，所以讲真相的效果就不好。讲真相没有法的力量，就灭不了其背后的邪恶烂鬼，就打动不了人心。由于我不在法上，师父也没办法保护我，我该去的执着心没去，遭受的迫害就更严重。被迫害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执着心一次一次的不去，掩盖它而造成的，旧势力就会钻空子。中共恶党就是旧势力利用的打人的棍子，它也是被安排的，专门给大法弟子修炼用的，是旧宇宙走向坏灭时期的表现。其实中共就是一种毒，你不让他毒，他做不到，恨他实在没有意义，他也不值得大法弟子一恨。迫害发生了，师父有更好的安排，利用他来给大法弟子建立威德，救度众生。这样看来，恨中共邪党，一个是不在法上，再有就是没有偶然的事情，宇宙中存在着相生相克的理，你恨什么，就用什么环境去你的心。 师父在经文200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没这个心，坏人就不会出现，旧势力就不安排这个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这都是自己的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恨就是魔性。当我正悟时，我发出了强大的一念，必须解体这种恨的败物，刻不容缓。这不是我真正生命中该有的东西。另外，我把迫害也看得太真实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假象。怨恨是假我的属性，是触及了假我的名利情而生出的私心。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把坏事、好事都看成是好事的话，就没有怨恨之说了。从哪个角度上讲，都必须连根把它拔掉。当我发出这一念时，我感觉全身一震，心中赫然一亮，心中顿时升起一种无名的喜悦，好像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通透感。以前我去这颗心时，是一种削弱、削弱的状态，而现在是把它彻底解体了的感觉。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拿掉了。后来我再上明慧网，看到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官员遭恶报的消息时，我没有了恨，只是惋惜、心酸，甚至落泪。他们也有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因为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下场悲惨之极呀。他们也是高层来的生命，他们也有相对应的天国世界和众生啊。他们迷在这里，一个高层生命连人都当不上了，可怜啊。此时我觉得善主宰了我。其实任何一种掩藏的、迟迟不去的执着，不但害己，也是一种加大迫害形式的因素，给救度众生造成一种负面因素的影响。我应该实实在在地向内找，方方面面地找，找到了执着，还得实实在在地修掉，珍惜每一次修心的机会。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